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为川普总统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可能爆发的抗议或者暴力活动做准备。在联合国，美国外交官为定于星期五召开一次会议做准备。此次会议是15个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8个国家要求召开的，其中包括美国的紧密盟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世界各地的反应几乎一致，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该决定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政策。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尖锐抨击这一决定，表示耶路撒冷的归属应当在以巴和平谈判最后阶段在框架内磋商解决。以巴和平谈判过去3年一直处于停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维也纳为川普总统的宣布辩护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只是承认了现实而已。他说，现实是现在以色列的政府、法院和总理办公室都设在耶路撒冷，因此这只是承认了那里的现实。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出的尖锐批评为联调局奋力辩护，说联调局雇员受到美国以及全世界执法机构的尊重和赞赏。他在一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使得联调局声誉一败涂地。克里斯托弗·雷没有直接反驳川普的推文，但是他大力为联调局辩护，称联邦调查局雇员拼命工作，保护美国人民免遭恐怖袭击和其他威胁。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披露，他针对可能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调查之后，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斯宣布辞职。弗兰克斯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声明中和承认他让他的工作人员感到不舒服，并且与两位女性工作人员谈论了不育以及代孕的问题，但是他否认对任何国会工作人员有肢体亲密或者是胁迫的行为，也不曾有或者是试图与他们有任何性接触。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妻子有一对通过代孕得到的3岁双胞胎。他在声明中说，他和妻子有意再要一个孩子。克里斯托弗说，与其让媒体进行道德审判，损害我最珍视的一切，我今天上午通知了国会领导层，我将于2018年1月13日离开国会。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说，非洲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热点。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溃了伊斯兰国组织建立的所谓哈里发之后，人们担心伊斯兰国组织转移到非洲并在那里招募人员。迈克尔议员星期三说，他们寻求无政府管辖的藏身之处，非洲将是这样的地方，将成为热点。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表示，追踪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逃亡的地点是国务院的一个当务之急。星期四是野火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肆虐的第4天，圣迭戈市的北部发生新的火情并迅速蔓延。消防官员说，星期四晚上洛杉矶北部的野火烧毁了439栋住宅和建筑。政府官员说，圣安娜广为人知的强风助长了4场野火的火势，野火覆盖的地区从洛杉矶沿太平洋海岸向北一直到圣巴巴拉郡。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5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 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
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 pull one's leg。
Hey, 李华 ,there you are.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啊？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 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蓝。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啊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啊。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啊、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咯。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李华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 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无穷的生日快到了。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无穷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 就是拼车。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 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哦，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 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 ，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oodo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oodo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ou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哦，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啊，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And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et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boy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为川普总统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可能爆发的抗议或者是暴力活动做准备。在联合国，外交官为定于星期五召开一次会议做准备，此次会议是15个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8个国家要求召开的，其中包括美国的紧密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世界各地的反应几乎一致，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该决定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政策。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尖锐抨击这一决定，表示耶路撒冷的归属应当在以巴和平谈判最后阶段在框架内磋商解决。美国国务卿对了孙星期四在维也纳为川普总统的宣布辩护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只是承认了现实而已。他说，现实是现在以色列的政府、法院和总理办公室都设在耶路撒冷，因此这只是承认了那里的现实。批评人士表示，即使以色列政府把这座城市当作该国的首都，美国决定承认这一点阻碍了解决更广泛以巴冲突的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出的尖锐批评为联调局奋力辩护，说联调局雇员受到美国以及全世界执法机构的尊重和赞赏。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前联调局局长科米使得联调局声誉一败涂地。川普的推文说，科米执掌联调局工作多年，加上虚假和不诚实的克林顿调查，让联调局的声誉一败涂地，降至历史最低点。不过别担心，我们会让他再度辉煌。克里斯托弗·雷没有直接反驳川普的推文，但是他大力为联调局辩护，称联调局雇员拼命工作，保护美国人免遭恐怖袭击和其他威胁。这是克里斯托弗·雷今年8月担任联调局局长之后第一次在国会作证。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披露，他开始针对可能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调查之后，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弗兰克斯宣布辞职。弗兰克斯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声明中承认，他让他的工作人员感觉不舒服，并且与两位女性工作人员谈论了不育以及代孕的问题，但他否认对任何国会工作人员有肢体亲密或者是胁迫的行为，也不曾有或试图与他们有任何性接触。克里斯托夫弗兰克斯和他的妻子有一对通过代孕得到的3岁双胞胎，他在声明中说，他和妻子有意再要一个孩子。弗兰克斯说，与其让媒体进行道德审判，损害我最真实的一切，我今天上午通知了国会领导层，我将于2018年1月31号离开国会。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非洲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热点。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溃了伊斯兰国组织建立的所谓哈里发之后，人们担心伊斯兰国组织转移到非洲并在那里招募人员。麦考尔议员星期三说，他们寻求无政府管辖的藏身之地，非洲将是这样的地方，将成为热点。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追踪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逃亡的地点是国务院的一个当务之急。星期四是野火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肆虐的第四天，圣迭戈市的北部发生新的火情并迅速蔓延。消防官员说，星期四晚上洛杉矶北部的野火烧毁了439栋住宅和建筑。政府官员说，圣安娜广为人知的强风助长了4场野火的火势。野火覆盖的地区从洛杉矶沿太平洋海岸向北一直到圣巴巴拉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辽宁抚顺一所民营学校所开办的女德班，因为对女性的歧视言论引起了关注和谴责。抚顺教育局在上个周末以该机构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勒令关停，并表示将展开全市排查，坚决取缔类似的培训机构。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种教导女人要少说话多干活，以及女人就该在最底层的女德班，早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女德教育究竟是在维护妇女品德，还是残害女性？中国社会为何有这样的需求？而中国当局的取缔是出于男女平等平权的普世价值观，还是另有考量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世林。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女权运动者、网名流氓燕的网络作家叶海燕。叶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想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段，这就是最近呢在网上流传有关于辽宁抚顺的这个所谓女德班他们的一段教学的视频。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女人呀，就得少说话，多干活。不是这样做啥，我就说，是，好，马上。女子不应该就是往上走，就应该在最底层。
是，那么叶女士，我们看到的这段是由所谓黎世平所提供的在网上的这段视频，所以引发了非常大的谴责的声浪啊。跟我们谈谈，其实女德教育在中国其实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您对于这个所谓的女德教育您有多大的了解？它是怎么样兴起的呢？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站出来反对这个女德班。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了解女德班，当时我非常惊讶，就是没想到就是在中国还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就是让我不可理解的那种对女性的一种，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简直是就是让女权倒退的一种教育，但是它能大行其道，就我感到非常惊讶。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广东的年轻的女权行动派，他们就到女德班的现场去反对他们，当时就是也引起来一段时间的反响，但是他们的这种干预呢，就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个反思或者是重视。4年之后，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女德班就是在政府的这个。就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就是被停办了。我当然觉得是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有这样类似的班开展下去，可能一年不止一期，不知道它到底影响了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反省的他们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然后因为对于女德班的一些抵制女权行动派的一些行动实际上是走在了政府的这个前列的，可是他们却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我觉得在今天当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女德班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当年对女权行动派做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合理的。
嗯哼，是，我们知道叶女士您在您自己的推特上写了这一段推文啊，您提到在2014年广州的一些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就开始抵制了女德班，可是几年的时间女德班没倒，女权却被政府打得七零八散，年轻的小伙伴多次被驱逐，今天政府终于有了正常的认识，可是对女权先行者们有一点愧疚和交代嘛，后知后觉的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对先觉醒的人来受这样的磨难呢？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叶女士的是，您觉得这一次抚顺当局这样的一个关停的决定有可能是一个开端吗？有没有可能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展开更大的这种所谓的排查行动，或者进一步来遏制，可以完全遏制这种所谓的女德教育吗？
我觉得那肯定是必然的。我觉得现在是政府已经是无可避免无可推脱的，就是自己纵容了女德班的这个开展下去之后引起的一些民间的一些 怨愤的声音，我觉得他们已经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所以这一次他们做出的及时的行动绝对是明智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呢，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所谓的这位署名叫浩东王石的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建国一直在碎片化中国社会文化，碎片宗族在碎片家族思想，打着给女性解放的旗号，让女性只知道钱和地位，社会地位导致了多少家庭离婚妻离子散啊。然后呢，在另外一边这位署名叫吴英刚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呢，赞扬中国传统女性，都说曹操孟德，不论是曹夫人还是孟母，都是独立有担当的女性，何来逆来顺受？这一切都与中共对传统中华文化破坏有关，特别是文革。而今一些没有文化、没有底线的无良商人，曲解了所谓女德，这是借传统之师还奴役女性之魂。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继续尝试能不能把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这个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赵世林赵教授来接近节目的现场。不过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玉文小姐。
您好。
您好。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现在把这个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的严正的声明再给大家读一遍，这个声明已经被删除了。最近的相关视频完全是通过断章取义的后期剪辑，许多信息言语并非我们学校老师所讲，完全是捏造，有意歪曲事实，其目的就是打击、毁谤、陷害我们，最后摧毁我们。这个消息已经被删除了微信公众号。我想再重复一遍的是，就是什么？共产党一直在打压民间。从文化大革命时老百姓自发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被禁止，到后来的胡锦涛对中国民间国学，也就是儒家思想，大家还记得于丹说《论语》那个阶段吗？对那个时候的摧毁，还有现在。那么中国这个德育教育，民间的这个德育教育，它要遣散，它总是要先知道舆论的，大家要记住，它总是先知道舆论，知道一些假消息，因为人民网、新华网乃至各个网站转载的只有一篇文章，大家看到没有？
好的，
一篇300-400字的文章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现在赵世林赵教授已经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赵教授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你好，
您好，欢迎您。
听到了，哎，你好，
是，感谢您。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一次呢引发争议的这个所谓女德班的争议，您自己本人也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先来跟我们谈谈，
对，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女德教育？它与所谓传统的这种女德概念符合吗？
这个女德教育啊，我觉得啊。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是一个时代的大倒退，是对现代文明啊最基本的准则的一种践踏啊。他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其实是弘扬传统一些非常落后的东西，早已经过时的东西，腐朽的垃圾，说非常令人忧虑啊，这样一种走向。我觉得我们思考任何问题啊，包括啊弘扬传统啊，乃至啊目前讨论女德班这样的现象啊，应该有一个立场，有一个评价标准。什么立场呢？什么标准呢？那就要从现代生活出发，从现代文明的准则出发。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呢、可以说啊，就男女平等啊已经是一个公理性的前提性的存在。
嗯，
什么叫前提？什么叫公理？就不容讨论，可以不讨论了。从他出发来思考问题，来解释问题。那么就说男女平等啊，在现代社会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男女应不应该平等啊？这个问题不能提出来了。这经过上千年呐、可以说历史付出沉重代价，才这个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境界。而现在办的所谓女德班呐、公开的宣扬三从四德这些东西，都是早被抛弃的东西。公开的宣扬什么男主外呀、女主内呀、女子啊，我看一些报道，那简直是令人咋舌呀！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边相夫教子， 啊，就不应该连外卖都不应该买，女人就应该在底层啊，不能到社会上层等等，这非常非常荒唐的东西啊。这样一些啊，价值曲线啊，实际上呢，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啊，丢弃了传统的优秀成分，而呢，捡起了传统一些糟粕，啊，可以说是，让死人拖住活人。
嗯，
那么这样一种走向，我觉得呀，为什么出现这种走向啊？我觉得和一段时间以来吧，传统文化的弘扬啊，这几种倾向有关啊，几种啊可以说是不健康的倾向啊。我曾经做过一个总结，我认为中国这个中国叫做国学热了，是吧？国学热了，我说国学热啊，出现了三种令人警惕的倾向。一种呢是从啊孔子往后退，什么意思呢？孔子啊，是可以说是啊，培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
嗯
啊，那么从孔子开始，你比如说《易经》啊，《易经》这本书啊，开始确实就是抽签算卦的书。孔子呢，在接触《易经》的时候开始啊，也是把它当作、啊、抽签算卦的书。孔子自己也算卦，说十次算了七次准，还很得意。但是呢，我可以接着这么谈吗？还是您？
哎，是赵教授，您先把后两点先留着，好不好？稍后我们想请您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节目来谈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叶海叶女士啊，在电话线上，在我们的 Skype 线上等候的叶女士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女德教育的争议啊，早在今年大概半年前左右，在江西的这个九江学院，因为邀请了中国妇女联合基金会的一位讲师叫丁璇，那当时她在这个基金会上的，她在这个学校的演讲里面提到了更多可以说令人咋舌的言论。比方他说，女性的穿着如果暴露容易失身，那么这个女性呢长得漂亮是招灾，女性最好的嫁妆呢就是贞操，类似这样的一些评论和说法，当时就有人不少人在批评，这些说法简直是穿越时空了。那么叶海燕女士，您先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稍微听到赵教授的一些说法，到底所谓的这种女德观念，您觉得它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非常同意赵教授的说法，我也非常开心赵教授能够这样说。这我觉得，在我看来，这确实也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了。丁璇当时出来他的演讲的内容曝光了之后，我记得我也写文章批评过他。我觉得这种观念绝对是过时了，绝对是不能够再提起来再走回头路了。我曾经用一个非常恶俗的比喻来比喻这种女德班，我觉得女德班。就是把曾经的排泄物拿起来又当作食物来吃，我觉得就是走了那种回头路，让我就是很不屑很不堪的去做一些就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有很就是说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辨识能力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在网络上流传，很多人都在攻击他，但是网络的舆论攻击之后，这种女德班还是一样可以欣欣向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到底她生存的土壤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这个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中国是一个自始至终还是一个男权，就是父权文化主导的一个社会。我觉得是因为这种声音在咱们的政府官员里面还有支持的人，那么在社会上也有支持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有支持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单单是撇掉一个那个女德班还是不够的，我觉得很多我们的政府官员，可能特别是主管妇女工作这一块的官员，也必须反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的工作中间缺少对女性来说是比较积极的一些教育然后你们纵容了民间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违反着男女平等价值的这种教育在民间盛行，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失职，或者是你们是与这种教育机构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利益上的勾兑，所以才导致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一度的在民间四处去毒害一些民间的一些女性，然后借机来获取一些暴利或者什么的。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了解到女德班背后操作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就是他怎么样兴起的，他是怎么样能够这么兴旺在这个土地上，这么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啊，在我们可以说是从1995年好像世界妇女大会就在北京召开，我记得离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这种言论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这个民间就盛行？
赵教授，我知道您还有后面的两点没说完，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要来谈一谈。刚刚在我们试图与您联系的时候，有一位宁夏的高先生，他特别读了一篇这个抚顺的这个文化传统学校，也就是创办这个女德班的校方他们所发表的声明，说这个相关的视频呢是这个有心人来刻意这个捏造或者改造的，所以呢他们不承认有这样的一种扭曲的这种指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校的校长康金盛，那么他也提到了，他还说有人说这个女德班是伪国学，你们太不明白了，我们懂得人性，我们是唤起人性，这方法不能论对错。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官方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也提到了说，尽管女德班的备受争议，但是也有人说他自己深受了启发，毕业以后还回到女德班来做义工，对学校的关闭表示了不舍。那么如果说女德教育啊，像您所说，刚刚您在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到是打着国学的幌子在招摇撞骗，还有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叶海燕女士说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经济的利益。那么您是不是又能继续跟我们分析，为什么它可以在中国这样遍地的开花呢？
有这么两个原因，我谈两个原因吧，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多方面没有时间谈，是吧？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传统这种不术啊，没有成肃清有关，又死灰复燃。中国这个传统你是知道的，男尊女卑，这是传统根深蒂固的一个核心观念。当然了，这个重男轻女不光中国有，在西方也一样。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是强调要讲民主的，但是他也讲了两种人不能给民主，一种是女人，一种就是奴隶，是吧？希腊也这样。中国古代孔子讲的话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管怎么解释，有人既不用粉饰，不是不用粉饰，不用狡辩，就是轻视女性。那么男女平等啊，刚才我讲到了，男女平等是一个历史成果，是公成果，这个成果是得来不易的。你西方选举，你知道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多长的19世纪、20世纪才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嘛？因此，我们就珍惜这个成果。而今天，由于这个传统这个毒素啊，他借着国学热，借着弘扬传统文化，这很多这种东西啊，又死灰复燃。这样呢，这种死灰复燃呢，是和人们深层意识是有关的。他这深层意识是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啊，就有这种东西。你看中国，我就举一个例子。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什么，就是叫祸水论。古代社会都要亡国了，一亡国了呢，他往女人身上赖，哎呀他太漂亮了，他被这个皇帝被迷惑了，无心治国了，国家就完蛋了。这是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那么呢，就这样一些东西。喂，
您说。
另外你大概也知道，洞明理学之后是吧，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都是对女性的极端片面的和残忍的要求啊。孤灯挑尽未成眠呐、那个贞洁房啊，烈女牌啊，每一个贞洁房，每一个烈女牌凝聚着都是一个妇女一生的血泪啊。这些东西血泪斑斑呐、到今天还要复活这些东西，那么太残忍了吧。万恶淫为首，你知道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是专门针对女性的，你知道吧？女性了，两性方面，比如解放一点呢，有点想法叫淫。中国古代男性呢，男性乱来就不叫淫，男性叫什么？男性叫风流。你看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传统有这种东西啊，它已经是一种啊沉入到集体无意识中的东西。那时代这个条件一合适，现在国学热，弘扬传统。就死灰复燃。
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
确实就是经济原因。一些人呐、就是我跟着刚才那个什么抚顺那些学校，不用他怎么辩解，就是一些江湖骗子。根本就不懂国学为何物，不知道传统为何物，他不用辩解，他不用声明不声明，就是些江湖骗子，赶紧得取缔。
好的，
国学领域啊，真要正本清源。
好的。那么赵教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他提到了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所谓女德无疑是儒家礼教中的糟粕，与现代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严重不符，必须加以摒弃。值得玩味的是，当局关停女德培训机构的理由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保护性别平等，这也间接证明了中国当局不愿意或不敢直接提倡人权。那么另外有这样一位网友，他说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他说他看到一条微博，这个微博呢把女德班和一些宗教的主张放在一起类比，他想听听嘉宾的看法。那我知道赵教授您是专门研究宗教与哲学的这个方面的专家，跟我们谈谈这个所谓女德班与宗教方面如何来类比呢？
其实这个女德呀、啊，中国这个社会啊，它这个历史文化，它宗教性并不强，啊，它的有宗教有没有，确实是有宗教，哎、啊，并且中国人宗教心态还非常宽容，什么宗教来了我们都能接受，啊，基督教啊、佛教啊、伊斯兰教我们都能接受，但接受归接受，它有个前提，我接受你得灵。你不灵，对不起，拜拜，我就换神了。它非常实用的功利的宗教，而这和神呢、啊，都对于中国人都是保险公司老板，哎，都是做买卖的关系。所以中国这个宗教精神呢、啊，它并不是纯粹的，并不是虔诚的、热烈的、专一的、献身的，不是这样的。哎，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个伦理上升到信仰的程度啊，也具有某种准宗教的意味。你包括对女性的要求，刚才说女德。这里面他要求是非常强烈的，非常你看，比如说饿死十几小时十几上，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宗教的严重性了。哎，为了某种道德信条，你要献身的，你要牺牲的，等等的，带有某种准宗教的意味了。但这种要求本身，哎，当时他有他时代的背景，哎，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个东西了。你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所谓祸水论，那不是那这个当时这个后蜀的那个花蕊夫人，哎。北宋大军40000打到后蜀，140000人一仗没打就投降了。哎、要往女人身上赖吗？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诗嘛，写的非常好吗？哎，这个叫做什么呢？叫那首诗叫做我还忘了这首诗了。
没事，叫，谢谢你。
好了，那我就不谈这首诗了。
好，
这首诗的讲的就是，
哎，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哎，赵教授，您稍后，或许您待会可以想把那首诗给想起来。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与想法，然后再请您和叶女士继续谈谈您的这些分析和点评啊。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接下来是来自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女，我之前我看过一些这个女德，关于女德的视频，比如说这个陈大慧啊，还有台湾的所谓的净空法师的一些视频，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言论就跟这个邪教一样，就是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传播这种封建糟粕，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被取缔。然后，我们最后我祝这个美国人民圣诞节快乐，谢谢。
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我看这个女德呀，影响中国的有这么几个人物，什么什么宋美龄、宋庆龄、江青、张玉凤，当然现在还有他们那个彭妈妈，是吧？他们是不是受女德教育出来的？比如说向江青同志学习，一开始林彪啊，周恩来要向江青同志学习，那江青同志那就有女德了。结果毛泽东一死，江青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呢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关于中国的什么女德、男德、什么道德，这些东西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我跟习近平同龄，到现在我还真的弄不清楚。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
嗯，
谢谢您。那么赵教授，抱歉只能给您大约45秒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刚刚也有网友提到了，这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必须要在传统里去寻找信仰？那么您对于这个女德班的兴起，还有到现在当局的一些做法，能不能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我简单的讲一下吧。我觉得啊，其实我还是我想起了我刚才那首诗，我觉得和回答你的问题还很有意义。从古代开始就反抗对女性的压迫，那这首诗这样写的：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0000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男权社会的专制的，
好的，
对女性的压抑歧视的这样一种啊反抗，
好的。
那么古代社会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今天还强调还在解释这些问题，还在讨论女性应该怎么样服从，这非常荒唐。就开始讲到
了。好的，谢谢您，赵教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了，抱歉。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赵世林教授，也感谢叶海燕女士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讨论非常的激烈。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呢，要与您探讨的是19大之后的七常委为何王沪宁风头最健，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